会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用法律反迫害》，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1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一直到着手写此次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时，我才明确意识到，不知不觉间，我已经走在了利用法律讲真相、反迫害的正法修炼路上，而且已经很多年了。回首得法前后的生命历程，我似乎看懂了自己的生命剧本，并决心坚定地一直走下去，而且要越走越好。第一部分，我得法修炼了。我参加工作后，因为相对出色的文字水平，很快就被选中到办公室工作，而且迅速被提拔为团委书记。因为我先天能表达，加之后来又在自学法律中培养了思维与语言的逻辑性、严谨性，表达能力很快就在同事中得到了认可。此时的我在同龄人中是前途最被看好的，我自己也很有自信。一天，我无意中得知劳资科的李师傅在看《转法轮》，据说是修佛的书。基于多年中共协党的灌输和自己的身份，我当时心里就下了结论，这是迷信，我得说服他。我从李师傅那里拿到了《转法轮》中的部分内容，只有九页纸，因为他每天要看《转法轮》，所以舍不得把书借给我，就用电脑给我打印了九页让我看，并告诉我，如果看后想买，我可以帮你。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，我快速阅读了这九页内容，那个本来想破除迷信的念头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。那个少年得志、眼高于顶的我，完全被这看似通俗易懂却深奥博大的法理折服了。于是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。第二部分，得法前自学法律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我自小就对说话感兴趣，对讲道理有兴趣。上高中时，我考入了本市以文科著称的重点中学。考大学时，我考入了理工科大学，虽然成绩不错，但总是隐隐的感觉心有不甘，但又说不清到底为什么，更不知道如何解决。忽然有一天，我明白了那个心有不甘是怎么回事，原来是我不满足于自己所学的专业，我有其他的理想，比如做个律师。于是我在当地司法局报了名，买了书，开始自学法律。学完整个专业需要考过14个科目，我每次报考两科，到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已经考过了8科，而且几乎没用上辅导班，也从没挂过科。后来因为毕业就面临工作、成家，所以渐渐就淡忘了上学时的理想，把这事搁下了。虽然我最终没能拿到法律专业的文凭，但这个过程中，我学到了专业性的法律基础课，先后学了刑法、民法、法治史和大学语文、逻辑学等课程，我对各类法律条文已比较容易理解，形成了一定的法律思维，在面对是非时，已经习惯于从法律方面去考虑。第三部分，法律反迫害出世。2008年，我弟发生了一次较大的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同时也是第一次聘请了维权律师为同修做辩护。在与律师打交道中，我逐渐体会到法律、正义这样的词，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如我从课本中看到的那样。同时，在长达一年多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我还明白了程序正义、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常识。我还看到，面对一个律师或懂法律的人，尤其是面对一个既懂法律而又一身正气的人，公检法那些参与迫害者的嚣张气焰都有所收敛。于是面对骚扰和迫害时，我在反迫害、 讲真相中自然地融入了法律成分。有一次，好像是中共协党的一个什么敏感日，厂长让我答应他下班后待在家里，不要随便外出。我说，在单位我应该服从厂规厂纪，服从领导，下了班我应该遵守法律，跟您就没啥关系了吧。即使在工作时间，您的命令也应该符合厂规厂纪，我才应该听从吧。他说，那这事儿我就没权利管你了。我笑着反问，您说呢？他无奈地挥挥手让我走了。2008年奥运会期间，他们因为怀疑我在网上讲真相，将我非法关押在本单位保卫室，同时抄走了我的电脑主机。过程中，公司洗脑班头目、公司610办公室主任以及我也搞不清楚的人一波一波的来恐吓我，所谓的转化我，都被我一一击破，同时给他们一一讲了大法真相。半夜的时候，来了一个高个子黑脸的人，不报身份，他认真听我讲了很长时间，然后站起身来说，我走后不管谁来你就这样说。在轮换看管我的警察中，一个刘姓警察被我劝三退了，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并表示要转行，不再当警察了。另一个许姓警察听了真相后，表示对自己所执行任务的正义性产生了怀疑，觉得应该保护我。次日下午2点多，我当着许姓警察和另一名警察的面严肃表示，你们对我的传唤是从昨天下午3点开始的，还有半个多小时就满24小时了，而传唤最长是不允许超过24小时的。在剩下的半个多小时里，如果你们不能证明我违法，我就要告你们违法了。许姓警察马上到门口打电话请示，我听到他大声说，到底怎么办呀？人家是个懂法律的，马上到时间了。十多分钟后，我被释放回家。单位保卫科长一边为我鸣不平，一边表示要抱着电脑主机给我送家去。2008年年底，我从外地出差一回来，就被从车间调到了科室。迫害后，我被撤掉了团委书记的职务，到车间做了技术人员。后几经辗转，我刚到科室报到，就被告知降了一级工资。我问劳资科，为什么？负责人员告诉我，相同岗位的科室人员要比车间人员低一岗。我说了声，明白了，然后转身进了新来的李厂长办公室。厂长问我，有什么事儿？我说，李厂长，我犯了什么错误吗？他吃了一惊，没有啊，为什么这么说？我说，既然没犯错误，为什么给我降了一级工资？他笑了，哦，是我想的不周到，你不但没犯错误，把你调到科室来是想重用你，但是你情况特殊，只能用你的能力，但不能提拔你，因为上边有规定，不让提拔练法轮功的。我说，有什么规定文件我可以看看吗？他边摇头边笑着说，没有，再说有也不能给你看啊。我问他，平时连植树节栽个树都要发红头文件，现在选人用人这么大的事，怎么能没文件呢？这不是不讲法不讲理吗？他笑着反问了我一句，共产党啥时候讲过理？我从李厂长办公室出来没几步，迎面碰上了行色匆匆的劳资科长，他急忙叫住我，你因为工资的事找李厂长了？我点点头，是啊。他说，刚才李厂长已经给我们打电话了，给你涨上去了，你就放心吧。2009年秋的一天下班后，车间苗主任一反常态的非要请我吃饭，我没有答应。当晚8点多，苗主任给我打电话，让我马上回单位。我到了单位才知道，我因为发真相资料被盯梢了。他还告诉我， 屋外楼道里就是单位的保卫人员，别冲动。当时车间支部的陈书记也在，我干脆把心一放，和他们聊开了天。我告诉他们，你们一定很想了解我的历史，了解我练法轮功的情况，只是平时不好意思问这事儿。今天我详详细细地说一遍，也算加深对我的了解吧。于是我从开始工作得法，一直聊到被迫害，我讲了法轮大法是什么，修炼大法后我发生了什么变化，讲了这场迫害的荒唐邪恶与违法，讲了与以往的历次运动相比对社会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期间他们边听边点头，最后他们都听明白了。这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，我告诉他们，你们两位既是领导也是我的好哥们儿，但是善恶有报，不讲亲疏。我指了指墙上的石英钟，还有半个多小时就是第二天了，那就形成了你们非法拘禁的违法事实。这么多年我为了工作加班无数，我不在乎这个把钟头，你们看着办。苗主任不知可否，瞅了一眼旁边的陈书记，陈书记稍一犹豫，手一挥，走，哥送你回家。第二天下班后，厂里的马书记将苗、陈和我一起叫到一个大会议室，会议室内还有厂办公室和保卫科的几个人。马书记问我，明后天是双休日，想让你上班行不行？我摇了摇头，告诉他，我要回老家看望父母。他说，我可以派人代替你去看望父母。我笑了笑，然后严肃地说，我父母想看的是我，别人去算怎么回事？再说，你作为企业领导，知法犯法，非法拘禁员工，谁给你的权利？他当时有点下不来台，耍赖似的说了几句硬话，但最终还是让我回家了。只是我回家看父母的时候，全程都有单位的车尾随监视。2010年的一个星期五，快下班的时候，负责生产的周姓厂长告诉我，周六周日加班。我随口问了一句，为啥？工作任务都完成了呀。他有点不高兴，甭问为啥，这是我的命令，又不是不给你加班费。此时我意识到，单位这样做是便于对我的非法监控，于是我一脸严肃地告诉他，按照劳动法，想让我加班，单位不但要给我加班费，而且需要和我商量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可以不同意。现在我就明确表态，我不同意。然后转身离开。当晚，我发现楼下有一辆黑色桑塔纳车，车头正对着我家所在的楼门口，车牌是我单位的。我略一思考，就拿了一些水果下楼。来到车前，我敲了敲车窗，他们有些不好意思，因为他们都是我很熟悉的同事。他们说，是上边让来的，我也不愿意。我把水果递过去，表示我没有怪他们，但我也严肃地告诉他们，我虽然不怪你们，但是你们也违法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们应该知道，虽然是上边的命令，可这个命令已经超出了你们的岗位职责，你们既没有这个权利，也没有这个义务。他们告诉我是单位新来的王书记安排的，所以来的人都是党员。此前我已听说过，这个王书记是原公司组织部的副部长，人很厉害，很多人怕他。次日一早，我就到了这个王书记的办公室，简单自我介绍后，我开门见山地说，王书记，你违法了。他有些吃惊，用眼神投来疑问。我继续说，你作为企业领导，有责任向员工普法，宣传法律，而你现在却在带头违法，利用公司的资源去做违法的事，你监视我是违法的，同时你擅自动用公司的车、人，也是在滥用企业资源，在损害企业利益。他耐心听我说完，并未生气， 最后叹了口气说，哎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我还有半年就要退休了，我也很无奈，要不你告我去吧。后来我有机会再次见到营救同修的维权律师，和他讲了以上这几件事，他夸奖我说，你已经能把他们打穿了。第四部分，为自己辩护。2014年，恶人以在我家中发现真相币为由把我抓走，并关进了看守所。在派出所期间，公司洗脑班头目想带人转化我，我告诉他，公安部有文件，专门统计了所谓邪教名单，14个，根本没有法轮功，所以任何与法轮功有关的事都不能跟邪教联系上，更不触犯法律。那个跟班的本来要强行说两句，结果那个洗脑班头目摆摆手，算了，别说了，然后连手上的文件夹都没打开就走了。在看守所，面对警察非法提审中的每个问题，我都会问，请问我涉嫌的罪名是什么？你们问的问题与这个罪名有关吗？为什么有关？如果与本案无关，我拒绝回答。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，就封住了他们几乎所有的问话。后来，他们因为从我嘴里套不出什么，连分局的副局长都来了。因为我应对他们越来越轻松，竟跟他们开起了玩笑。这个案子不是那个外所长管吗？他怎么不来了？一直在旁边一言不发的副局长气呼呼地说，与本案无关，我们也不回答你。弄得警察都跟着笑了。后来我知道，是因为本地同修大力揭露迫害，那个主管迫害的外所长不管了。当时的看守所普遍存在强迫在押人员非法劳动的问题，我们那里是搓棉签和吹气球，我知道这是违法的，所以一直不干活。后来管号的人跟我说，你也随便弄几个，也不给你定数，你还可以跟我们聊聊天，我们愿意听你说话。要不你一个人在后头，警察在监控里看着，就咱这屋特殊，老盯着咱。我一想也行，同时自己心里有了一个想法。我一边搓棉签，一边用笔在只有火柴梗粗细的棉签上工工整整地写上法轮大法好，笔画很细但清清楚楚，而且是正体字，旁边的人看了纷纷叫好，而且很多人凑热闹也跟着写。一天，突然其他号的一个警察来敲门，隔着栅栏边喊边往里看，这里谁是练法轮功的？我随口问他，有事吗？他又问，你有笔吗？我说，有啊。他突然脸色一沉，怒斥道，别乱写啊，老板生气了。我一下没反应过来，他又说，别往棉签上乱写。我明白了，马上告诉他，咱先说明白，谁的老板？我们在工作在赚钱吗？看守所强迫在押人员劳动是违法的，你们从中拿了钱，那只是你们的老板。我刚说到这儿，那警察已经没影了。非法开庭之前，妻子写信告诉我，请无罪辩护律师有困难，让我做好准备自己辩护。我当时的心情几乎没有任何波动，因为在我心里一直都是要为自己辩护的。于是我针对起诉书中的种种荒唐之词一一予以驳斥，同时我从邪恶用以诬陷的罪名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上逐条分析予以揭穿。法轮功教人真善忍，没有任何宗教形式，既不邪也非教。法轮功没有组织，更没有上下级，没人能利用我，我也不能 更不会利用谁。我只是个普通公民，根本没有能力破坏法律实施。我信仰真、善、忍，连破坏法律实施的想法也没有。如果说我破坏了法律，那就要具体说明哪条法律被我破坏了，破坏到什么程度了。单单就罪名的构成，就可以看到中共邪党用以迫害的借口是多么的荒唐可笑，漏洞百出。当时我虽然不能写得更全面，但已经能让自己充满自信，对邪恶的法庭没有丝毫的畏惧感。非法开庭那天，我带着写好的辩护词往外走，看守所值班的警察头头不让，我就告诉他，你不让我带辩护词，就是剥夺我辩护的权利，那我就不去了。他只能放行了。当庭，我不太了解开庭程序，也不知道公诉人和法官会耍什么花招，但我知道，他们说什么我都要想一下，不要糊里糊涂地配合邪恶。当时公诉人问我，你家里带字的钱哪来的？我回答，我有工作，钱当然是挣来的。他又问，干什么用的？我反问他，钱就是货币，还能干什么用？别人家的钱干什么用，我就干什么用。他有点生气，请正面回答我。我说，我已经回答完了。宣读辩护词期间，我感觉自己铿锵有力，因为那每一句都发自我的内心，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。念着念着，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种忘我的状态，感觉全宇宙的众生都在听我宣告。法官示意我坐下，我说，我愿意站着念，因为我不是被告，而是原告。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外面的同修在诉僵，所以虽然当时的辩护词上没写，我也当庭表示，我要起诉破坏法轮大法的元凶江泽民。非法判决下达后，我很快写了上诉状，要求住所检察官帮我转交法院。可是那天当值的住所检察官喝得醉醺醺的，不但不管，还站在监室门口质问我，谁让你练法轮功的？我正告他，正是因为我练法轮功，所以我无罪。我还想往下说，他转身离开了我的视野。这时看守所的一个科长走过来问我，怎么回事？我简单把经过说了一下，发现他在往旁边看，我知道一定是那个检察官就在旁边躲着。于是我故意大声说，作为住所检察官，值班期间酗酒不作为，渎职。他要不接下这个上诉书，我下次就在诉状上再填一个名字，就是他。那个科长赶紧把我的上诉书接过去说，我给他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的看守所还有另一名检察官，在我离开看守所之前，有一天他主动找到我，问我有啥想法。我简单告诉他，判我一天也不行。他无奈地说，可是已经判了呀。我说，不管法院判多少，我的态度永远不变。他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，他用右手指胸口告诉我，我们知道你们是无罪的，但不敢直接放了你，否则我这身衣服就得脱了，但又不想听上边的多判你，所以就拖了这么长时间。我有些感动，对他说，你是第一个敢穿着制服当面说法轮功无罪的，我希望记住你的名字，能告诉我吗？我本以为他会犹豫，谁知他竟脱口而出。我知道他说的名字是真的，因为此前我已经知道了。我转身进了监室，里边二十多个在押人员纷纷用眼神和手势向我表示敬佩，因为他们见证了刚才的一切。刚到监狱，一下车，他们就想给我来个下马威，直接把我带到了一间满屋子都是警察的会议室，大约有二十人。他们都围坐在一个椭圆形的大会议桌旁边，只有我一个人站着。不知是谁先问了一句，因为啥进来的？我说，法轮功。 这时一个秃头一边用笔敲着桌子，一边说，多可惜，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家庭，非得干这个，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？事后我知道，这个被叫做李秃子的警察，就是专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教育科副科长。我说，如果不抓我，我在单位是个好员工，在家里是个好儿子、好丈夫、好父亲，这不是我造成的，连警察都知道我没犯罪。他们一听，觉得新鲜，就让我讲。我给他们讲了我在单位和在看守所遇到的警察、检察官明真相的故事。还没讲完，那个秃头警察把桌子啪的一拍，别说了，这是谁给谁做工作呢？你说这不是你造成的，那是谁造成的？我说，是共产党。说完，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有点小，而且眼睛躲开了对方的视线，似乎有点潜在的恐惧。恰好这时他又喊了一声，你敢再说一遍，谁造成的？这次我底气十足地喊了一声，是共产党。而且我腰杆挺直，表情严肃，直直地正视着他的眼睛。我本以为接下来是一顿乱打或酷刑，谁知他竟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蔫了。在监狱里，我拒绝干活，也不被监规，就是找各种机会和犯人聊天，讲真相。慢慢的，我感觉很多人都绕着我走，或者我主动打招呼，对方也不理我。正在我不知怎么回事的时候，有人偷偷告诉我，不是我们不想跟你说话，是高教不让。我知道，高教就是每天戴着钢盔，阴沉着脸在厂房里乱转的那个警察，是这个监区的教导员。第二天，我发现他的时候，就主动朝他走过去。我说，高教，你好。他问，你有事儿？我说，我跟别人说话犯法吗？他说，谁说你说话犯法了？我接着说，那你为什么不让别人和我说话？如果是我违法或存在问题，你应该找我呀，为什么警告别人呢？他有点慌，说，我没说。说着就要走，我向前跟了两步，说，高教，我想跟你谈谈法律。话没说完，他就一边快步离开，一边大声说，你别跟我讲法律，你别跟我讲法律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第五部分，做家属辩护人。我结束冤狱回家后不久，妻子就和另一位同修因在集市上讲真相被非法抓捕了。期间，我按照法律程序向各部门投递了大量规范性的法律文书，将真相内容和法律条文很好地融合在一起，入情入理，有理有据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妻子被非法开庭前，我带好各种资料到法院申请做家属辩护人，因为准备周到，当时就通过了。能见到主管法官，机会难得，于是我就以请教的态度，自然地谈起了我对案子的看法，请他评判。我从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到1999年为什么会发生迫害性的变化，从法轮功学员到底在干什么，到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这一罪名的适用性错误，从犯罪的基本特征到法无明文不为罪，从历次的群众运动一直讲到目前利用法律迫害无辜的善良群众。法官静静地听着，不住地点头。这时从右后方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，大哥，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说得真好。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位女法官，而且这时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大办公室，好几个法官都在这里办公。我虽然成为了家属辩护人，但主审法官告诉我，上边有规定，部分卷宗只能看，不让拍照。我要求他出示法律依据，他无奈地说，没有。我找到了法院的纪检部门， 接待我的是一个自称当过刑庭法官的人。一开始他答应，一定要让我正常复制卷宗。后来一听说是关于构陷法轮功的案子，马上翻了脸，说，法轮功的案子是特殊情况，就是不让拍照。我说，法律依据是什么？他又喊，这是政治问题，不按照一般法律规定。同时像情绪失控了一样，大喊大叫地扯了很多不着边际的东西。我一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同时威严地盯着他，大声告诉他，不管是什么，不能拿嘴说，得拿出规定。他冷静下来，说，我知道你是学者，我不跟你谈理论，反正这个事儿就是这样，我也没办法。我虽然为妻子请了维权律师做辩护，但在法院问我要不要援助律师时，我仍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要，因为我要借此向律师讲真相，救律师，让律师在这件事情上发挥好的作用，同时也为律师自己积功德。我很快与一位马姓律师取得了联系，他坦率地告诉我，我接触过法轮功的案子，也知道法轮功学员是无罪的，但我不敢直接当庭这样说。我说，那你看可不可以这样，我家还专门请了无罪辩护律师，由他来主导，你随着他说，关键的地方你只要说同意他的意见就行。他点头同意了。这样一来，我妻子就有了三个辩护人。按规定，每个当事人最多只能有两个辩护人。我心没动，心想，如果法官真的提出来，我宁可让出辩护人的名额，也要成全马律师，因为那是在救他。结果非法开庭那天，法官完全没提这事，可能是另一个被迫害的同修没有辩护人吧。过程中，我们三个辩护人配合得很好，辩护的主体由维权律师来说，涉及敏感的可能触动邪恶的地方就由我来说，然后就由马律师说，我同意二位辩护人的意见。第六部分，再次营救妻子。几年后，妻子再次被绑架，而且她被抓时，我也面临流离失所。在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，我在心里跟自己说，如果我流离失所，怎么去营救妻子？如果我流离失所，怎么结束这个迫害？于是我决定去派出所要钥匙，堂堂正正地回家。路上，各种与怕心有关的念头不断地翻涌，警察会不会正在找我，正等着抓我呢？我想到了师父的讲法，最后牙一咬，心一横，豁出去了，我就要直接否定迫害，我把自己交给师父了。到了派出所，我说明来意，我要回家，但身上没有钥匙，听说我媳妇被你们抓来了，我想知道为什么抓她，同时把她的钥匙给我，要不我进不了家门。值班警察告诉我，办案警察一个小时后回来，回来后才能给我钥匙，让我先在门口等着。两三个小时后，已是晚上八点多了，办案警察来跟我商量，主管扣押物品的警察喝醉了，来不了了，你能不能明天再来？我大声说，那怎么行，这大夏天的到处是蚊子，我从天亮就在这儿等，当中你们也不告诉我，现在这么晚了，我去哪儿？你们警察怎么能这么办事？他说，我也没办法。于是我当着他的面拨通了110，听了我的情况，对方答应马上解决。就这样，我堂堂正正地拿到了钥匙，回了家。几天后，我又去了派出所，把公安部39号文件和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的复印件当面交给了办案警察。他想推脱不要，我郑重地告诉他，你必须收下，这是我提交的与本案有关的资料，这两份文件就能证明我媳妇无罪，从我家里抄走的东西也都不是违禁品。于是他老老实实收下了。这时的公益论坛已经很完善，我按照论坛提供的模板填写后，对涉案警察进行了控告， 把控告信发到了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的公检法系统，同时也邮寄给了被控告的警察本人。之后，收到了几个部门的电话反馈，有的表示同情，有的给出建议，没有一例负面反馈。随着案件的推进，我还向相关部门邮寄了一案释法申请书、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、不起诉申请书和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等法律文书。案子到了检察院后，我找到办案警察，告诉他，按照法律，卷宗送达检察院后，与案件有关的物品随案移交，其余的应该归还家属。他告诉我说，全都移交了，没有返还的。我向他索要扣押清单，他推三阻四的不给。为此，我郑重向他提出信息公开的要求，要求他向我提供派出所关于扣押物品处理的具体规定和相关流程。他吓得够呛，说，我们是合法办案的，全程有录像。我告诉他，我现在说的是信息公开，要求公开具体规定和办事流程。他实在没办法，几天后把电脑、手机等电子产品还给了我。非法判决下达后，说到了家中宣传品非本人制作，于是我拿着判决书到派出所，要求归还与本案无关的物品。涉案警察还是拖着不办，我就直接找到了区公安分局的信访办，正赶上局领导值班，听了我的陈述，他表示对派出所的表现很不满，答应不用我再跑，尽快解决。谁知，接下来派出所还是继续拖延不办，我只能再次去了信访办。信访办主任听完后说，正好今天开会，你们那儿的所长和政保科的人都在，我把他们都叫来，面对面的把事说清，尽快解决了。一会儿，所长和政保科的人都到了，政保科带头的是 S 往对面一坐，上来就大声喊，法轮功的一切物品都是涉案物品，然后问我，听见了吗？我刚说听见了，他就说了一声，那就行了，转身就走。我一下站起来说，站住，你告诉我，我家的打印机涉了什么案？他尴尬地站在门口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这时信访办主任过来说，别急，你要什么写下来，我给解决。我一边指出 S 的问题，一边把扣押清单上的相关物品一一列出来，因为律师已经给了我清单。几天后，新接手的副所长 L 联系我，让我们去拿东西。这时我妻子已经回家。到了派出所，我和妻子看了看满地的东西，说，还差平板电脑和播放器吧。 L 说，你那个平板电脑得告诉我密码，确定里边东西干净才行。你说那个播放器是小收音机吧，那小卡上有反宣品内容，所以收音机可以给你，小卡不能给。我说，这样吧，有争议的下次再说，没争议的我们先拿走。 L 高兴地表示同意。我又说，可东西这么多，当时是用警车拉来的，我们用手得搬到啥时候呀？要不你们用警车帮我们送一下吧。 L 爽快地说了声，没问题。然后又说，别用那个带警灯的了，太招摇，用那个公务车吧。说完，他和几个警察把东西一样一样的装了满满一车，然后 L 又跟车一直把东西送到我家。回去的时候，他讨好地说，大哥大姐，今儿开车送东西可不是公务，这可是我个人的行为。我们对他表示感谢，因为我们坚持要大法书籍， Z 所长接了手，把我们叫到一个单独的屋子里，低声告诉我们，你们给的文件我都看了，而且从网上书上也查了资料，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，也是对的，也非常理解你们。但是如果我擅自把法轮功的书给了你们，我这身衣服就别穿了，当不了警察了。如果当时出警的时候我在场，也不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接着 他讲了他在别的派出所时帮助法轮功学员的故事。谈话中，明显感觉他听过真相，并接受真相。于是我们表示，为了不让他为难，我们暂时先不提大法书的事，但不放弃。他很高兴，说：其他的电子产品还有没发还的吗？我随口说：播放器的小卡还没给。他马上说：立即就办。事后，有当地同修听说了我家的经过，也正念抢起来，要回了被非法扣押的三轮车。第七部分，上诉与申诉。妻子虽然回家了，但上诉还在进行中。向中院法官提交书面材料的同时，我申请做妻子的家属辩护人。法官很痛快就同意了，并当场递交了委托书。然后法官又问，我们是否还需要法律援助律师？我们认识到这是接触本地律师，向本地律师讲真相的好机会，就说需要。回家后，我和妻子一起针对整个迫害过程中公检法的所有违法之处，并结合一审非法判决书所有非法证据及结论，有理有据地写了上诉材料补充。写完后很快送到了中院，并利用每次与法官接触的机会，尽量多向他讲真相。几天后，接到一名女律师打来的电话，她说自己是地律师，受司法局委派做我妻子的法律援助律师，需要我签一份委托书，并约我们去她律师事务所面谈。到了约定时间，我们带了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和第28期国务院公报，来到了地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。她很热情，说她已经阅卷了。从卷宗看，确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，并询问我们的诉求是什么。妻子简单讲述了案件过程中公检法种种违法之处，并告诉他，我们要求二审公开开庭审理。地律师说，他去和二审法官沟通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达成。我又从法律角度讲了信仰合法和迫害的违法，并给了他那两份文件，请他多了解一下。谈话过程中，地律师表现得比较正义，对我们也很同情。我们也适当的夸奖和鼓励他。最后我问他，如果再有这类的情况，你愿不愿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律师？他没有正面回答，但言语中能听出他是可以做的。在此期间，妻子看到一篇文章，有感于一位常人邮递万封喊冤信，公安被迫撤案。受此启发，以请求二审公开开庭为由，写了一封求助信。信中讲述妻子遭受冤案的始末，公检法各阶段对妻子的违法对待，以及认定意见的违法，法律适用的错误。其中穿插了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内容和第28期国务院公报中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的内容，希望相关部门的领导能善用手中的权力，施以援手。这封信寄往了所在区、市、省及中央各公检法、党委、政府机关等相关部门主要领导，陆陆续续寄出约有200封。求助信寄出后，陆陆续续收到了12368诉讼服务热线、来自省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短信及省信访局的短信5-6条，都表示会责成相关部门处理。一个多月后，地律师告诉我说，法官让他交辩护词，已经催了几次，他有点挡不住了。我告诉他，不能交，法官就是想不开庭，交了辩护词就直接结案了，我们就没有辩护的机会了。他很无奈，希望我跟法官沟通一下。我和妻子商量，看来中院是不想开庭。现在法官给律师施压，毕竟是援助律师，他可能承受不住压力，就可能不经过咱们同意就递交辩护词，这样中院就不开庭，直接结案了。以前咱们当地二审都是这样草草结案的。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，咱们给中院递交一份律师解聘书， 这样他就没有代理咱们案件的资格了，法官也不会找他要辩护词了。我们很快写了一份解除委托律师的书面声明，交到了中院。法官也没问解聘原因，只是问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另外指派一名援助律师。我们自是欣然同意，因为这正是多接触律师的好机会。过后，地律师对我们这么快解聘他表示不理解。我们告诉他，是不希望你承受太大的压力，他也就理解了。随后，中院又指派了一位 H 律师，他第一次打电话时，上来就问上一个援助律师被解聘的原因，妻子说明了原委，他就说，那你直接拒绝我吧，估计我也达不到你们的要求。妻子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就同意了。回家后，妻子和我说起，我说，别直接就拒绝他，应该给他一个机会，最起码咱们应该见面谈谈。他怎么知道自己做不到呢？我给他打个电话再试试。于是我拨通了电话，我说，我们的要求其实也没啥难做的，你们律师不是独立办案吗？不是应该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吗？你不交辩护词，司法局又能把你怎么样呢？他哈哈大笑说，也是，其实在司法局这边也没啥压力不压力的，不交辩护词我还省事了呢。这样我们约好去他律师事务所见面。见面后，感觉 H 以前没有接触过法轮功，不了解，但是也不抵触我们所讲的。聊了大约两个多小时，从我们这个具体案子到整体对法轮功的迫害，从两高司法解释的违法违宪，到法院检察院被利用着错误的适用法律来迫害法轮功学员，从1999年前政府对法轮功的支持，到720后的造谣抹黑，从文革、六四等历次政治运动到迫害法轮功，从个人的冤案到整个社会民众的人权、信仰、言论的缺失。聊的过程中，也有其他人过来找他办事。他迅速处理好后，依然回到我们的话题。虽然他很忙，但感觉他很愿意听我们讲。最后 H 说，非常佩服你们，甚至笑着对我说，大哥，你的水平都可以做专业律师了。我也笑着回应说，别的方面不敢说，在为法轮功辩护这方面，我敢说我不比专业律师差。最后 H 律师答应，不经我们同意不会交辩护词，并说再和中院沟通一下，争取能开庭审理。我们给他留下了2000-39号文件和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。我们起身离开时，他把我们送出律师事务所，说有事可以找他。后来本地再次出现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，需要请律师单次会见时，我们给了家属 H 律师的电话。家属和同修找他时，他痛快地答应了，而且收费很低。尽管我们很努力地想促成二审开庭，可还是没有达成。历经5个月后，法官给我打电话说，二审不开庭了，书面审理，如果不交辩护词就视为放弃辩护权利，辩护人是否还是不交辩护词？我说，是，我们不放弃要求公开开庭的权利。之后妻子在网上投诉二审法官，依法追究其拒绝公开开庭审理的法律责任。收到二审裁定书后，妻子接到二审法官的电话，他说，信访部门收到了你的投诉，让我跟你解释。妻子再次跟他说了我们认为应该开庭审理的理由，并且说书面审理没有辩护意见就结案是违法。二审法官辩解了几句，最后说， 二审已经结束了，你申诉吧。此前，在当地认识的同修中，还没有听说谁做过申诉，所以我们也不清楚申诉具体怎么做。于是我们求助了公益论坛。公益论坛上，同修在讨论如何才能做好申诉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我们运用法律反迫害，目的是维护同修的合法权利，营救同修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种形式讲真相，救度世人。在这一点上，申诉比控告更具有优越性。控告状的书写格式非常严谨，无法展开讲真相。而在申诉状中，我们可以针对判决的违法之处展开讲真相，法律上的、信仰上的、社会的普世价值、道德、正义、良知等等，都可以讲。于是我们明确了写申诉书的基点，就是用申诉的形式揭露迫害，讲清真相，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在申诉书中，先把公检法每个阶段所有违法犯罪的事实详细的写出来，然后对照相关法律，条理清晰的把公检法公然违背法律、蓄意构陷的行为逐条列出，以此揭露公检法披着法律的外衣践踏法律，无所顾忌的迫害善良的合法公民，让人看看到底谁在违法犯罪，并以法轮功不是某教展开讲述法轮大法真相，红传全世界的盛况。中共打压法轮功20多年，根本没有法律依据，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所依据的法律都是违法违宪的，迫害的一切理由都是谎言，让人们看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荒唐和邪恶。最后，妻子以亲身的修炼体会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澄清在迫害中中共制造的各种谎言，尤其是天安门自焚伪案，以因果循环、善恶有报的天理和现行的追责政策，劝善所有还在被裹挟着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，要他们坚守良知，严格依据事实、法律，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利，维护法律的神圣和尊严，重新审理此案，撤销对申诉人的枉法判决和裁定，还申诉人以公平、公正。我和妻子共同完稿后，以私信发给论坛专业同修修改把关，经论坛同修修改后打印，连同附件公通字2000-39号文件和第28期国务院公报，通过中院申诉窗口递交到中院。递交前我们发愿，让每个看到申诉书的人都能了解真相，认清邪恶，不要再参与迫害，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申诉书投递后，主管法官几经轮换，看起来是拖长了时间，让我们多跑了几次。其实我们知道，这是让更多的法官看到真相。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，我们接到中院审监庭内勤的电话，通知1周后去中院开申诉听证会。我们不清楚听证会是咋回事，对方也说不清。我们问，需要带什么？他说，带身份证就行。我问，家属可以参加吗？他说，可以。妻子上公益论坛向专业人士请教，论坛同修建议，要熟悉自己的刑事申诉状，并按照刑事案件一审开庭程序准备。论坛上一位开过听证会的同修，根据自己的经验，也给了一些宝贵的建议。我和妻子商量，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份辩护词，独立完成，互不依赖，确保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单独面对，都能把辩护意见表达得清楚完整。大概用了1周时间，我们各自写了一份长达近10页的辩护词。在听证会的前一天，我们才看到对方的辩护词。非常神奇的是，我们每个人都完整表达了无罪辩护的观点，合在一起能够互相补充，却并不重复。我们也把听证会的消息告诉了本地同修，大家都非常支持配合。听证会那天，很多同修去中院附近发证念，也有很多同修拿着身份证堂堂正正的入场旁听。听证会开始时，我们才发现这个申诉历经1年多，辗转3位法官，最后又回到了第1位法官那里。 也许是其他法官都通过申诉书看明白了，谁也不愿接手这样一个所谓的案子，不想再为这场迫害背黑锅，所以互相推诿，以致一年多都没有做任何处理，最后没办法，终点又回到了起点。听证会开始前，书记员问我的身份，我说是亲友辩护人。书记员问，有委托书吗？我立即拿出来，因为有公益论坛同修的提醒，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。当时这个法庭还安排了另一个案子，竟然和我们是同一个时间，估计法官当时就想走走过场，几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事，所以书记员喊我们进去时对另一波当事人说，你们先等一会儿，一会儿会招呼你们。法官没有想到我们准备的那么充分，听证会开了一个多小时，妻子先陈述了案件过程及公检法违法办案之处，然后我宣读了辩护词，读到讲述法轮功基本真相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时，法官打断说，你们有纸质的文件，一会儿交给我们，有些细节部分就不要完整宣读了。我说好，这部分细节我就不读了，我就读结论。我大声宣读，所以法轮功既非教更不邪，从做人的角度看，从字典中再难找出比真善忍这三个字更好的标准来，将之视为邪教，无异于将圣者护为盗贼。法官低了头。当我读到辩护词中论述司法解释是在违法的部分时，法官几次打断我说，你这是学术讨论，我们不讨论法律制定问题。我立刻明确告诉他，这不是在做学术讨论，这个冤案错案的关键就是这个司法解释。法官没有再说什么，于是我完整地读完了整个辩护词，并在最后强烈要求中院重启再审程序。第八部分，感想之一，修炼第一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个人修炼不能放松，无论你做什么事，讲真相啊，或者是你做证实大法的项目，首先要把修好自己放在第一位，你做的那件事情才更加神圣，因为你是大法弟子，是大法弟子在做证实法的事。这么多年走过来，我非常清楚地知道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不管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，如果心中没有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，没有清晰的法理，没有强大的正念，什么也谈不上。有些说法，有些内容，即使知道该怎么说，甚至能背诵下来，没有心性做基础，关键时候仍是大脑一片空白，说不出来，即使勉强说出来，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，只是一种轻飘飘的声音，因为没有修炼者的能量。之二，无可显示。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当前无论是集体证实法，还是你个人的讲真相，都是大法需要，正法需要，你就应该把它做好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也不要以自己的身份自居，也不要自己觉得和别人不一样，你们都是一个例子，在我的眼里，谁都不比谁强，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，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，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，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，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，怎么怎么样，那是法赋予你的啊，你达不到还不行呢，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，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。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，其实我想，这都是我给的，不用看了。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都是善良人，如果没有这场迫害，如果不是工作需要，实在不需要了解这些枯燥的法律条文，而且有些法律词汇和条款也确实不易看懂，不易理解。可是迫害发生了，而且邪恶在用整套法律系统参与迫害，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， 于是愿意学习法律知识，懂些法律知识，尤其是能在用法律反迫害中做些事的人，也就成了这方面有能力的人，也就免不了被同修推崇和赞扬。所以我提醒自己，有了一点点能力，千万不能因此而生出什么欢喜和显示来，其实也实在没啥可显示的。之三，不被依赖。利用法律反迫害的能力，不仅表现为会说会写，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敢说敢写。也就是说，对于很多同修来说，不单单是能力的问题，还涉及一个怕心的问题。本来能力就容易让人产生依赖，而怕心更会加重这种依赖。师父是让我们每个弟子都修成，每个人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来，所以依赖和被依赖都是要不得的。显示能力，大包大揽，干事心强，不但是自己的修炼存在问题，而且也影响了同修的修炼，挡了别人的路，可谓害己害人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》一文中说，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》一文中说，可是有没有怕心，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，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，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，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。去年林区的一位同修遭迫害，营救小组同修联系到我，我说这时应该给检察院打电话，问问案子是否到了他们那儿。可联系的同修说想让我打这个电话，我思考了一下后在信中回复，如果你们连这个都做不了，我就不参与了。事后有同修对我表示不理解，你为了不让他们依赖，就忍心看着被迫害的同修不管？我说如果我把这个电话打了，接下来所有出面对外的事都会成为我一个人的，他们不但做不了什么，而且在这一点上提高不上来，修炼不上来，却是我造成的。我们是修炼人，修炼才是第一位的。之四，关于请律师。在本地同修中，我是比较早接触律师的，认识的律师也比较多。我个人感觉，正义律师这个群体的正义感正在越来越退化。就近两年我的所见所闻，有些律师的表现就很是差强人意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律师也面临着压力，而且他们并不修炼，只是职业行为。而且作为看到、接触到这些律师的不足表现的同修，也可能存在自己修炼方面的问题，有自己提高的因素在。同时也存在大法弟子对他们带着人情式的推崇，谈话中对他们那种党文化式的恭维，也都是造成他们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原因。另外，全国各地都时有迫害发生，都在抢这点有限的资源。所以很久以来，我就觉得应该充分利用给被迫害同修找律师的机会，通过打电话、发信息、发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，大面积接触当地律师，给当地律师讲清真相，让更多律师得救的同时，让他们发挥作用，为大法弟子辩护，为自己选择未来，改善当地的修炼环境，增加可用律师资源的同时，还存在收费低、联系方便、会见方便等诸多优势。在我妻子两次遭迫害的过程中，我都在这样做，而且没有想象的那么难。他们也是众生，他们也在等着得救，而且因为他们有专业知识，从这一角度上说，他们更容易理解和认同大法弟子无罪。仅我妻子第二次被迫害期间，我联系的当地律师中就有多达20几位律师愿意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，而且最高收费只有10000元，还有低于5000元的。前些日子我弟又有一位同修遭非法抓捕，参与营救的同修来找我商量，我就把以上找律师的建议给了他。另外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逐渐发现了一个现象，每当我要写重要文字的时候， 比如写征稿的时候，重感冒的表现总会突然而至，弄得我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，干扰很大。等我写完了发出去了，这病人的表现也没了。我悟道，大法弟子的文章是有作用的，是能驱邪除恶的，是能救人的，所以不管能不能发表，都要写，都要认真完成。而且我由原来的强打精神，在承受痛苦中完成稿件，现在已经变为在主动正念除恶的同时写稿了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